大家好，我是临川登罗。上一回我们讲到了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世界和事实它都是来自于一种逻辑构造，而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事实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世界是事实的总和。首先，事实和基本事实是我们要理清的第一个观念，就是维特根斯坦是这么认为的，世界的基本单位就是基本事实。他有这两句话做一个佐证，一句是事实的结构是由基本事实的结构构成的，第二句是存在着基本事实的总和就是世界。这两句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他就说了啊，这个世界就是基本事实的一种总和，然后世界事实的结构它就是基本事实的结构。那基本事实是什么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了解的概念。基本事实是由对象而组成的。我们上一节课提到过这样的例子，等一下我来举个例子来解一下。这种对象呢，它不是一种单一的元素，而是纯粹逻辑性的东西。它其实，虽然我说要举个例子，但这个例子肯定找不到一个完全合适的，因为他自己都说过，在基本事实中对象彼此处确定的关系中，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就是基本事实它是对象之间的关系，它是对象之间的一种基本事实的结构，而这种事实是一种逻辑上的事实。比如说这东西像什么呢？它就比如说我和苹果啊，我吃苹果，这是什么呢？它是原子事实，这是罗素讲的啊，这是一种经验事实。我吃的苹果确实啊，我吃了呀。那基础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吃苹果这个吃的可能，为什么我能吃苹果，对吧？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话？我吃苹果这样一个话背后的一种逻辑，这才是维特根斯坦想要表达的基本事实的内涵。这种内涵就是纯粹逻辑性的，针对对象的一种逻辑，就是我们甚至不能给它进一步加一个定义。我吃苹果，其实这个吃不是表面上我们经验上的吃，而是背后的那道逻辑结构。好，那对象与世界实体的关系就是我们下一步要了解的。对象它构成了世界的本质，
这是他在这样一个逻辑哲学论的第二章第二节201提到的。
这种实体它不只是我们事实世界的实体，还构成了我们可能世界的实体。
这种概念是为了和斯宾诺莎、笛卡尔他们那样一种理性实体，或者说一种后面康德的那种物质体实体做一个区分。它是一种针对对象的可能世界的实体，它就是有点像那样一种平行，就是宇宙。我们这时候做了任何一个选择，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种对象，它都可能进行一些变化。就像他说的，这种固定的形式是由对象构成的。构成的是形式，是一种逻辑元素。比如说，我说我吃苹果，但这个吃，它可以被替换成任何词。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公认这个吃，它就是表达那一个吃的一个意思，那一个逻辑，那这个吃它本身是不是叫吃就不重要了。有点像语言学当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但路径不一样。它不是通过这种学科化的认识来认识的，而是通过一种对基本事实出现最小可能性。就是对象的形式的这样一种方法来认识到我们的这样一个世界的实体，它是由对象所构成的。这样构成它是一种逻辑元素的构成，比如说是我们一个个的把这个世界分化着。比如说我面前有几本书，这样一个书它是对象，笔记本电脑是对象，手机是对象，我们怎么手机，我们怎么笔记本电脑，我们怎么书，我看书，我拥有书，我吃书，或者什么，这种背后的这样一种固定的形式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而不是这些书这些东西。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形式，那世界它就不存在于我们的认知当中。因为当我在说世界这个词，我们还要重新回到一开始论证那个点，当我们在说世界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是出于我们人类的生命，出于我们人类的一种主体的经验来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会说自己更认同克凯格尔、叔本华一点，因为他们都有自己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比较偏向于主观真理，就是我认为由人所局限性到认识的真理，它才是我们能认识的真理。如果我们不能够 就是说在超，我们不能够就是说超出人的范围去，超出人的一种理解能力，超出人的认识去认识，那么凭什么能说这个世界它是一种不在我们人的意识之外的一种客观世界呢？所以说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首先是生命嘛，是我们人本身，然后在这种世界是我们人本身的情况下，所以说我们能把握到的这种东西是我们人能认识到的关系，是我们人能落实认识到逻辑世界的实质，而不是比如说这些书这些笔记本这些东西，它只是这样一个对象啊，它只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是我们对象的一个自然实体，而不是它的一个逻辑实体。我不知道这样讲的能不能够大家理解，如果大家理解的话可以在屏幕下面说一下自己的一个看法，如果不理解的话就可以说到底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在后续的这样一个播客当中进行一个调整。好，我们这一次的讲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前面这么大一段论证，其实论证就很简单一个东西，世界是由什么呢，我们的世界是由基本事实组成的，然后世界生命等于世界，生命即是世界，世界由基本事实组成，基本事实的组成关键是逻辑事实而不是经验事实，而我们认识世界当中的对象构成了世界的实体，而这种对象构成世界的过程是通过一种固定的形式来构成的，所以是逻辑元素，是我们怎么去对象这个中间那个括号的这样一个我们怎么对象这个我怎么就是一个括号，我们对象中间有个括号，这个括号的逻辑才是世界的实质，而不是我们我和对象这两个词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只是一种经验实体，它不能去触碰我们的生命世界的一个实质。所以说对象在他认为对象就是在基本事实中出现可能性的对象性，就比如说我怎么实质，我怎么对象这个中间的括号它是可以填上很多很多词的，这才是关键。如果我们能填上很多很多词，对不对，那这个能填上很多词的这个逻辑才是我们世界的一个实质，因为旁边这两个东西它是一定的，我们人怎么样去动怎么样去变这两个东西它都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的世界是来源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一个主体，是我们对或者说人类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局限性，我们人类对这个两个物体之间怎么通过逻辑联系才是对世界重要的。对，好，虽然说了很多车库的话，但是我是其实反反复复想通过重复的论证让大家明白一个核心，就是为什么要明白这个，因为你不明白这个核心的话，你很容易把维特根斯坦理解偏，很容易觉得维特根斯坦他的一个前后逻辑不调啊，他又说自己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逻辑啊，又说我们生命的我们的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意义啊，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对象啊这个世界的实体啊，他为什么就是说关键是在逻辑而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呢，明明你已经承认了我们人生是要活在当下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明白一点，就是维特根斯坦他和那样一种海德格尔的路径是完全不一样，明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都是最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回到我们要回到乡野田间，我们要回到当下，我们要回到那种现实世界，回到我们真正的本真的一个当下的世界，但是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其实相比来说他是更加主观的，他首先认为我们本身的人是这个世界这个词不是一个客观的，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很高大上很怎么怎么样，可能飘到天上好像必须要囊括所有世界啊，所有东西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才是世界啊，他在他那边世界是个很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词儿，它是一个很日常的词儿，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存在的我们所在的我们所经验我们所那样一种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我们生命我们自己人的生命的一种认知能力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才是世界，我们认知能力之外的世界我们凭什么又说它是存在的呢，比如说我说有个神，那我们凭什么说神是能够存在的呢，我们拿什么东西论证它呢，我们拿什么说是去它去推论它的世界呢，对吧，我们只能推论我们怎么推论神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才是我们人所拥有的世界，而神的世界它只是一种我们不可说的沉默的东西，这也是他为什么说我们要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人始终只是人类，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命就只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好，下一次课我将继续我们上一次课和这一次课未讲的地方继续开始，下一次课我要讲我们刚刚说的语言和世界，但我们现在这一次还其实我们还是在讲关键啊，就是讲一个基础，但是还没有讲到语言这个上面，我们还讲的是对象和世界实体还有基础事实 和事实他们之间的一个括号的关系，就是那种逻辑的关系。因为其实如果我不举例子，我不举那样一种啊，不举那种就是说什么是逻辑事实，什么是经验事实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就很难去 get 到它的一个本质力。所以我要反复的去论证，反复的去举例子，希望这样讲的话能让大家更能接受一点。感觉之前我讲的那些课程有一点太不接地气了，就是念概念。但是大家来这边听播客，而不是看书，肯定是希望有一些能够更利于理解，而不是引起更多的一种疑惑的一种感觉吧。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到大家，然后有缘的话我们下次再见吧，晚安。